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9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对照大法找出自己的根本执着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4日。这几天学了几遍师父的两篇新经文，远离险恶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，深深震撼，深感大法修炼的严肃性和师父度人的艰辛。同时也读了一些同修的近期交流心得，特别是过不去关时，对照大法找自己的根本执着，以及对旧势力利用学员人心、执着、怨恨等恶念来淘汰不合格的学员等的交流，感到自己也需要对照大法找出自己的根本执着。自1999年中共迫害以来，很多大法弟子包括我自己，在这么多年的经历中吃了很多苦，遭受了不少罪，甚至是非常严重的迫害，家庭、工作、事业、身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，也承受了种种痛苦，有时会有隐隐的抱怨，抱怨自己为什么遭这么大的罪，为什么没有像有些大法弟子过关的那么顺利，为什么没有得到师父的保护，为什么一点神迹都没有遇到，为什么发了这么多正念没有效果等等。师父在新经文《远离险恶》中严肃地指出，是你自己有问题，师父不欠你的，师父救你的同时还替你承受着罪业，而且还想尽办法抵消你的罪业，是你欠师父的。可见上述那些隐隐的抱怨是迷中人在用愚见衡量师父和大法，人看不到自己的苦难完全是业力的原因，看不到师父为弟子的付出承受，只能感受到自己的痛苦，所以自己要正视这个问题，真正把吃苦当作好事，无怨无悔，一切都是自己的业力等原因导致的痛苦，同时要做好修炼是一生的事，要一生的把吃苦当作好事的决心。我自己受过几次迫害，同时因怕心等人心还向邪恶妥协过，除了向内找有什么人心执着被旧势力抓住迫害，有时也想过自己的根本执着是什么，但感觉没找到根本，说安逸心也有，色欲心也很严重，名利心也有些，说自私心太笼统了也有，但好像没找到根本。这次看了几位同修找自己的根本执着后，终于认真查找自己，有了眉目。我从小性格内向，不喜欢与人多交流说话，喜欢自由自在的感觉，哪怕物质上不富裕，觉得人生在世自由最好，人各有志，不与人发生矛盾，互不干涉多好，这就成了我的最深最根本的执着。有时还觉得法中也有此内涵，觉得自己好像古时修道人一样自由洒脱，不与人多交往，这造成我遇到矛盾时不是深刻的向内找，而是尽量逃避，尽量不与人多争辩，保持表面的平和。而且我看到别人的自由被剥夺影响时，自己心中怨恨剥夺别人自由的人。比如近期很多人的电动车，说是各项指标不合新规被警察没收，还有城管没收别人的生活资料打人时，心中的人权自由被侵犯的观念大受冲击，愤愤不平，很是怨恨这些警察和相关的人。看到网上各地大法弟子遭受迫害时，内心难以平静，怨愤不已。在大法遭受迫害时，那受损失的更不只是一点自由了。尤其是从师父的讲法里我理解，不承认旧势力的这一套，如果旧势力不参与干扰师父正法，师父会救度全宇宙众生，全部善解。可是这一切都被旧势力破坏了，造成现在这种局面，我的内心更是对旧势力一伙及人中参与迫害的恶人都充满厌恶怨恨，这导致在自己的其他人心执着被旧势力抓住迫害时，不能静下心来向内找执着，破除迫害， 而是太多的抵触这些恶党各级人员。虽然从法上知道应该慈悲他们，但难以真正做到。在迫害持续还没有过去时，甚至心生怨念，师父为何不灭尽这些邪恶旧势力，严惩恶人？恨这些恶人恶警，为何不立即遭报应？那样自己就能立即恢复自由了。这些想法还是基于自己自由的未思的一念，却不曾想过，修炼人遇到的一切均非偶然，造的业要消，欠的债要还，更要在其中修去执着，提高心性。而且师父要求我们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都要向内找自己的问题。即使是被旧势力迫害，才能走过被旧势力强加的迫害。这时我明白了，为何过去找自己的根本执着一直没找到的原因，是自己一直把人生中的自由当作是真理，不像其他的人心，名利色欲等很坏很自私，会伤害别人。若大家都自由，互不干涉，多好。所以这个顽固的观念一直影响着我，在它受到冲击时，自己内心失衡，失去冷静。今后自己要正视它，师父的法才是真理，修炼人只管学法，同化法，不形成任何人的观念，这样才能学到法，去做好大法弟子的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自然而然的讲真相救人》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7日。1998年新年是我们家在我结婚十多年中过的一个最快乐的新年，也是在我的一生中的转折点。在我结婚十多年中，我母亲一直没有笑过，每次回家，母亲都是阴森着脸，也不愿意抬头看我们，也不愿意和我们说话。母亲身体不舒服，心情不好，常年的吃药，治好这个病，那个病又犯了，没有好心情，看什么也不顺眼。在1997年末，母亲学了法轮功，一切都变了。一身的疾病，看了一遍师父在济南的讲法，什么病都好了，心情也好了，一天也不闲着，干多少活也不累。我看母亲练得这么好，也跟着练起来了，丈夫特别支持。我们隔壁邻居家也是学法小组，我就在那儿学法。我们那儿六个同修，总有新学员进门，最多时十多个人。丈夫天天在家忙着给同修录练功带和讲法带。可是刚学了一年的学法小组，因为邪恶的恐怖打压解散了。后来我和同修商量写真相标语横幅，到了晚上就出去贴出去挂。那时就写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我师父清白。一晚上我们俩配合从这个镇走到那个镇，天快亮了，我们也就做完回来了。回来洗洗吃完饭还得上班。丈夫总是笑话我，天天想行军打仗。我们配合了四五年。在邪恶的打压下，我后来成了自由职业者，做了个小买卖，天天赶集卖货。在我初中没毕业之前就下来卖货了，那时才十多岁，卖了四年货后接了父亲班， 我有了经商的经验，卖货一点也不打怵，也知道上什么货好卖，时间用的少，挣的钱比上班翻了好几倍。今天上这儿赶集，明天上那赶集，一天换一个地方，一个星期一轮回。在集上认识的同修也多，哪个地方的同修需要什么，我不会的，我没有的，我可以找别的同修解决，我就成了同修的联络人。特别是打真相电话那几年，老年同修就会拨打，遇到问题解决不了，找我比较方便。比如给手机装号，卡里充钱，买电话卡，怎么听手机录音。有的同修年岁比较大，教好几次才学会，哪个点上缺钱的我也支援，因为我挣的钱就是大法的资源，是师父成就了我，师父早就这么安排好了的事。每个星期我都上批发城进货，师父总是给我安排证实大法的机会。经常遇到单据老板算错的地方，上哪家都有这种情况。每次退款，老板都说，干了十多年生意，从遇到你长了见识，还有退款的事，不爱财的人。别人算多了来找账，算少了从来没人来退过。我就告诉他们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我师父告诉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，不是自己的财不能要。你们也不容易啊，我要不给你退，您一家人白干一天，我心不忍啊。我就用这种形式讲真相，几乎每家都能三退，都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，不贪不占便宜。有时也帮着我给来他家上货的人讲真相。我去上货，老板经常把库房的钥匙给我随便选货。别人选货，老板看着怕偷货，我选货从来不看着。这些年进货的这些家几乎都退了，其实都是师父在做，我只是动动嘴，师父就把威德留给了弟子。接触的人多，买货的卖货的都是我要救度的人，每天用这种形式救人，又卖货又讲真相，每天嘴累得到家都不想说话了。在集上遇到了以前单位书记，给他讲了真相，三退了。下个集又把他孙子领来，让我给他孙子三退。他孙子刚参加工作就入党，我讲完，小伙子乐呵呵的一直谢我。书记急急来，到集上就大声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书记个头也高，声也大，回头率也高。修炼了这些年，最大的体会是，好像不会生气了，也生不出气来了，一切都看淡了。有一天，儿媳下班喝水，不小心碰倒了水杯边的保温杯，保温杯的盖儿没拧，洒了一地的水。她还不高兴，呼嚎地喊，说谁放的保温杯不拧盖儿？儿子知道是我放的，摸着我的后背说，妈别生气，他就是个急性子。我说这有什么可生气，我说小雨你坐下慢慢喝，给你讲个故事。有个朋友坐公交车，小偷把他钱给偷了，大家没人指责小偷不对，都指责丢钱的，坐车不看好自己的钱，丢了活该。现在人的观念都反过来了，一个人这样想，两个人这样想都没问题，现在是整个社会都这样想，人都变异了，瘟疫就是来淘汰人的。儿媳马上笑着说，我也变异了，今天是我不对。退一步，风平浪静。回首这二十多年的修炼路， 庆幸自己遇见大法，没有浪迹红尘，没有浪费短暂的人生。在师尊的看护下，在宇宙大法的指导下，跟着师尊走了一条返本归真的路。感恩师尊在宇宙芸芸众生中选择了我为弟子，赋予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。风风雨雨走到今天，虽然路上有苦有累，知道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是要完成使命的。在正法的最后，把自己有限的时间用在多学法和做好三件事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耄耋之年履行使命，播撒真相救世人，正念救世人，修炼体会三则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3日。第一部分，耄耋之年履行使命，播撒真相救世人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我们四位耄耋之年的大法弟子结伴到几十里外的村屯去救人。当晚霞衬托着将近的落日之时，我们整装出发，宽松的衣袖里揣满救人的真相资料。我们虽不富有，但救人该花的钱绝不吝啬，数次都是近道行脚，路远打车。这天车下了公路，驶向村落，天已黑下来了。车行驶了一段，开不过去了，因为前方修路没完工，禁止通行。我们下车了，分两伙，各去一方，定定下在此地相聚，那里有个桥。虽然从未来过此地，但心里装着法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三》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，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。见村便进，一个屯一个村的发，速度之快，脚下生风，慢慢的路留下大法弟子的足迹。发完后折转返回，在桥上汇合后向公路方向走去。此时疲劳乏累，腿脚酸痛的物质占据了我们的肉身，好想坐下来歇一歇，脱口便说，有辆车该多好啊。同修说，已过午夜了，哪来的车啊，静享美事，赶快走吧。话余音未落，一辆车在身边戛然而停。我们坐上车，给司机弘法，做了三退。此时心情有兴奋、愉悦、神圣，胸怀开阔。我们清楚是师尊有序的安排，师尊宏大的慈悲加持着弟子，师尊无边的法力在看护着弟子，无限感恩伟大的师尊。作为弟子，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？我们到家已是凌晨1点多，我们充满信心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，坚定的意志促使我们精进不停，走好以后的路，履行使命，播撒真相救世人。第二部分，撕掉污蔑大法的展板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上周五讲真相时路过一个小市场，发现市场道边立着一个污蔑大法的展板。回家后我一直在想如何将展板清理掉，想找同修商量，又怕她丈夫在家，只好等周一再说。周六周日我丈夫也休息，我出不去。周一我就又去看看展板是否还在，路上正好碰到我要找的那位同修。我知道是恩师安排的，我就约同修和我一起看污蔑大法的展板。到了展板这儿，同修看了一下，就往前又走了一段，熟悉一下周围环境。一会儿同修回来了，手里拿着一包东西到我跟前说，社区门口也有一块污蔑大法的展板，我把它撕下来了。当时是上午，人来人往的， 社区的门还开着，同修居然就这么毫不犹豫地做了，我为同修高兴。然后我骑电动车带着同修离开市场，一边走一边商量怎样将我看到的那块展板撕下。回家后，我俩清理展板周围的空间场，求恩师保护，带上工具，我俩又返回展板跟前。因为展板周围全是卖东西的，展板后面还有两个女人在喝酒，我带一把伞为同修遮挡。同修用工具三下五除二将展板撕下，展板对面卖西瓜的和卖菜的就像没看见我们一样。在恩师的保护下，我骑电动车带着同修顺利回家了。因为我们做宇宙中最正的事，又有师尊保护，没出现任何问题。救度众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，谢谢师尊的加持和保护。第三部分，不给邪党一分钱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这是前几年经历的一件事情了。因为贴大法真相不甘交，我和同修被绑架到当地看守所，我就思考着不能让丈夫为我这个事花钱，给邪恶送钱等于是给邪恶输血，也是在让众生造业，一分钱也不能花，他们是迫害好人在犯罪。丈夫来看我的那一天，我跟丈夫大声说，小柱，我可没给你丢人啊，练法轮功不丢人。丈夫忙说，不丢人不丢人，练法轮功不丢人。我又说，你不许给他们钱啊，一分钱也不许给他们。旁边的警察说，谁要你们的钱了。我回家后得知丈夫真的一分钱也没给他们，没花一分钱。而和我一起被绑架一起回家的同修，听说他家又请客又送礼的，破费了不少。在磨难中，我们的一丝一念真的很重要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倔老头终于得救了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0月5日。我以前讲真相时，如果遇到对方很不友好的说，我不听，我不信，或者说，这些有用吗？没钱能行吗？等等，我心里就会想，这些人不可救，要么机缘没有到，或等下一个大法弟子救吧，于是就放弃，寻找下一个有缘人。后来通过不断学法，以及明慧网上看到同修是如何讲真相救人的文章时，我逐渐明白，讲真相救人不能敷衍了事，要想方设法让人明白真相。这里仅举一例，他是让我最头疼，也是最难忘的一位大叔，我妹妹的老公公。我妹妹和儿媳住在南方，每年都回东北婆家过年。在2014年腊月，我妹妹全家回来后，我就去看望他们。一大家子人有说有笑的，真热闹。借机我讲大法真相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婆婆光笑不说话，更让我震惊的是，这个大叔沉着脸，气呼呼的扭头就出去了，满屋子的人都不说话了。这让我很尴尬。这时我妹说，不说吧，我爹是解放前的老党员，多年的老领导，对党相当忠诚。婆婆也说，你大叔就听党的话，他现在退休在家，成立一个党员小组，你大叔还是组长，经常在家里开会学习，今天给你面子，别人说这样的话，他会不客气，会把你撵出去的。不说吧。我看看当时的场面，也没说什么，只好离开了。回家的路上，心里很不好受，心想， 这个大叔真倔，中毒太深，但我一定得救他。于是我就多学法，多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和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人时，就多听听同修怎么讲，仔细看同修讲真相时的表情态度，要修出慈悲心，为众生得救负责。因为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希望。隔年我妹全家又回来了，这次我决心很大，心想大法弟子有师父有大法，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如能横下一条心，什么困难也挡不住，我说那就没问题。师父的鼓励让我信心十足，一路上求师父加持，发着正念。到家时，婆婆笑着把我迎进屋里，可大叔坐在沙发上看报纸，没有吱声。我热情地上前打招呼，大叔刚想站起来，腿不好使。我把他按下说，大叔坐下，你的腿怎么啦？这时婆婆插嘴说，成天干他那活累的，腰也抬不起来了。我说，大叔都90了吧，还干什么活累成这样呢？婆婆不敢说，看着我妹妹。妹妹说，听委上安排，下来撕大法弟子贴的粘贴，撕一张5角钱，交给委上就给钱。爹，你拿出给我姐看，你撕了多少？大叔当着媳妇面不好意思，但又很生气的拿出一叠，往桌子上一摔，说，看看吧，这都是你们干的。怎么想推翻共产党啊？我现在撕一张太费劲，腰抬不起来，走路也困难。我看到这一幕真吓一跳，忙说，大叔，你这样做腰腿能不疼吗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，要求在哪里都做个好人，而且祛病健身效果特别神奇，所以学练的人特别多，短短几年时间，中国就有1亿多人学练，在国外传遍1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这时大叔没好气地说，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？那不是练标了吗？我马上告诉他，自焚是编造的，是江魔头一伙用来欺骗老百姓的，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闹剧，意在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。你想想，那个王进东全身都着火了，两腿间的汽油瓶却完好无损，可能吗？刘思颖气管切开了居然能唱歌，还有那个记者进烧伤的病房采访居然不穿无菌衣，一看都是假的呀。法轮功师父早就告诉我们，自杀也是有罪的，不能杀生。接着我就讲425上访、贵州藏字石等等，家里人也提出一些问题，我都一一的做了解答。然后我又讲邪党在各项运动中杀害8000万中国人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这是天理，人不治天治，天要灭他，不是法轮功要推翻他，只有退出党团队才能躲过劫难的。这时家里人都看大叔，大叔若有所思地抬起头来看看我，我告诉他，今后千万不要再撕帖子了，家里的邪党小组也撤了，把党退了，你看看你今后会是什么样子，保证你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在座的各位都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得福报的，遇难成祥，一切都会越来越好。当时家里人都痛快地做了三退，只有大叔低头不语。这时我妹说，爹退了吧，还没听明白，都是为你好啊。于是大叔挺费心地说声，好，退了吧。当我听到这个声音时，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，这个倔老头终于有救了。接过我送给他们的护身符，答应诚心敬念9字真言，并把大叔撕的帖子拿回去处理。当我妹要走时，我又专程去了一趟。这次的大叔太让人羡慕了， 精气神十足，满面笑容把我迎进屋里，然后让我看他头抬起来了，腰也直起来了，并说那活儿，只撕帖子不干了，协党小组也撤了，现在全都好了，真的谢谢你呀。我握着他的手说，别谢我，是我的师父叫我这样做的，你谢我的师父吧，我的师父无所不能，真好。家里人都笑了，我就把各种资料和碟拿给他们，告诉大叔看完讲给朋友邻居听或看，他笑着点头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